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牧师和长老让我来做一个见证，思想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爱不离不弃，常常的环绕着我们，神的让我们的福杯满溢。我跟我太太说今天做见证我们要做什么，你觉着？她说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你需要选择。我想做三个方面的见证，从我们教会的成长，我们家庭的蒙受的祝福，和我个人的见证。今天的经文我选择的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这个耶稣喂饱五千人，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七个饼喂饱四千人之后，这些人在问，在疑惑，主回答他们的这段经文，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吧。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八节，主耶稣看出来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五个饼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满了多少篮子呢？大家记着吧，十二个篮子。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在和不认识神的人交往的过程中，常常人问到一个问题，说神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即使我们信神很长时间之后，如果不能经受神的真实，他仍然在问神在哪里，让我能感受得到。其实我回想，今天是向春弟兄说，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是我们在这里最后敬拜的2017年最后敬拜，也是我们感恩见证的最后，在外边的这些地方的最后一次，真的是满怀的感恩。我想我是2005年到我们教会来，当时我思想我们教会的发展历史，我来的时候牧师还没有来，我参加牧师的第一个试讲，而且牧师也参加我们2005年夏天的烧烤，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家是2005年7月17号受洗的，我和太太和我的女儿，我亲身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是2018年成立的教会，从一个家庭开始，这么多年我到这个教会来的这些年当中，我们的教会1998年 1998年1月份我到的时候是2005年，我亲身看到神的带领。当时有从1998年的一个家庭几个家庭聚会，到我来的时候有一二百个就是满本在这里边，今天我们满满的这么多的兄弟姐妹，而且有很多信主又到了别的地方的，看着我们的孩子，多少个孩子，我们的孩子的人数就相当于差不多我们刚刚我来的时候那么多的人数了，真的是心中满了感恩。而且神现在从我们搬了好多好多地方，不同的这个小学搬来搬去，这是神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数在增长，这个装不下是吧？现在一直在，现在神终于给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时刻的环绕着我们。不仅仅神给我们 physical 的家，我在这几年当中能够看见我们兄弟姐妹生命的长进，他们的服侍，他们与受神丰盛的恩典在他们当中， 能够看见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一天天的成长，从没有孩子的有了孩子，但是到处都是神的恩典啊！有很多人不认识神，我们亲眼、亲手、亲身的经历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从不明白神的恩典到领受神的恩典，而且他们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很好的兄弟姐妹，而且他们在参与服事，来引导更多的人来认识神、亲近神，能够做福音美好的见证。神真的是这个，我要说就是说五饼二鱼的故事，这是不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是不是神的真实？没有神，你能想象在几年前的一个家庭能够变成我们今天这么大的地方，有我们自己的教会，而且这么多的人蒙福，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朋友，因为神那个家庭临到了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传给更多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这个作为如果不是神又是谁呢？靠着我们能想象那个时候能够想象今天这样的光景吗？我们家是2005年3月份从芬兰到了这里，到我们的教会就直接到了金志刚弟兄的查经班，我们在那里认识神。3个月之后就是7月17号我们全家受洗，还有我的岳母。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蒙受的祝福，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见证。我的儿子是我们零五年到这里7月份受洗，我的儿子是06年6月19号出生。我们受洗之后1年，有的我的儿子完全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女儿一直是一个12岁的时候，我们在之前一直想要孩子，但是没有信心，也不敢要，因为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法带领我们的孩子蒙受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祝福和美好。等我们信神之后，受洗1年就赐给我们这样的儿子，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的女儿10岁到了美国，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受洗，她的生命大家可以看，如果不认识她的话，她是上个主日学站在这里念中文的那个，她从一个幼小担惊害怕特别恐惧的小弱小的孩子，变成能够站在那里，能够大大方方，能够跟人乐意帮助人，能够给神做美好见证的孩子，我们每想一个都满了感恩。我曾经几次我站在这里做见证，是我的儿子出生在怀孕的过程中，我的太太有几个子宫肌瘤，它的速度长得非常的大，而且我开车技术还可以挺好的，就是它常常的就是疼受不了，但是神的保守让我的儿子出生健康，而且是个子很大，他是100%的头围体重都是100%的。在那之后我的太太就身体不舒服疼，我也是做见证站在这里。神的医治，神的带领，我的太太之后呢，她是一个寻求治疗，寻求治疗，寻求医治，她在寻求的过程中自己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医治别人。大家如果了解的话，我太太下岗的时候她开始学那个 therapeutic massage，之后又接着学针灸，在他下岗的时候满心的喜乐，满心的喜乐，因为他有时间，有了机会。我的女儿他下岗的时候，女儿送给他的就是马太福音6章的经文，天父看顾，所以你不用忧愁。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 他的心内心充满感恩，充满了释放，真的是原来不爱做的工作现在能够自己追求，自己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所以下岗的兄弟姐妹也不用对，正是因为下岗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平安，有了新的自由。他去年的时候，去年的圣诞节那天拿到了那个针灸的 license， 今年的感恩节自己的诊所终于成立了。感谢神一路的丰盛的恩典，你看不到，我们是在痛苦绝望或者失业的情况下，神的手一直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神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我自己在这些年里刚刚受洗，就有机会参加查经班，带领查经主日学，还有参加这些阿瓦纳音响的服饰和很多的机会呀，你像烧烤哈，这个我在神的里面真的是接受了极其丰盛的这个丰盛的祝福。在学习的过程中，看到这些长老长者他们辛勤的服饰，做了极其美好的榜样，让我们的心能看到神的作为，能为我们所享受的这一切真的是感恩，能够谦卑自己，看到他们的身的身量，在神的里边的爱来浇灌我们，喂养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也看到我在服侍的过程也感觉到，你真的需要谦卑，真的需要学习，真的需要用神的身量才能够站得住，才能够站得起来。每一趟准备，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牧者是真的是有神的祝福，同时他们有辛勤的付出。在这服侍的过程中真的是满了神的祝福，我不光是享受神所赐给的话语，每天有他相伴。我是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上班的时候是走路，所以每天都有神的同在，思考神的话语，真的是极其的美好，非常的美善。就是在这服侍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做饭，我现在我觉得做饭的技术提高了不少烧烤的时候学会了烧烤，因为我从来不会烧烤，在那里我现在在家里支个炉子就可以烧烤，而且真的是学会了。我的酱牛肉是从师母在野餐的时候教我亲自，都是正宗的。那个土豆丝春燕姐妹的土豆丝，真的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在服侍的过程中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能够和神和人分享神的恩典，能够真的感受神的爱，丰盛的祝福。我们很快就要搬入新堂了，在服侍的过程真的是祝福，蒙神祝福的过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服侍。现在参与服侍的过程知道真的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一直在为神摆上，为兄弟姐妹们摆上，他们真的是辛苦，我们心里思想的过程满了感恩，满了感恩。我们兄弟姐妹在服侍的过程中也会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更多的祝福。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了很多，也能蒙受了很多的祝福。我说建议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参与服侍，我很多的兄弟姐妹已经在服侍，特别是没有参与服侍的兄弟姐妹，我建议你们来试着去服侍，从小的事情做起，不一定就是做特别大的就宏观大志的事情，但是要从极小的你的身边能够做的事情做起。 试着用神的话活出来。所以我另一段经文叫这个，在诗篇34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我们像信神的人都知道神真的是美，真的是善，但是只有我们当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用实践中才能真正的体会神的美善。把神的话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家里，我们的教会，教会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操练神的爱，操练蒙受神祝福的地方。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就会蒙受祝福，但是你在做出来之后你就明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当我们回首的时候，也许我们现在不知道，不那么深刻的认识，当我们再过10年5年回首的时候，你会心里发出那样的赞美和感叹，神是真实的。让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感恩，因为神真的是信实。最后一段经文我想和兄弟姐妹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神的祝福真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蒙受这样的，我们教会之所以有今天，我们的家之所以能蒙受这样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神。因为神。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自己，我本来不想就是说，但是我要把我神的爱、神的话，不仅仅活在家中，活在我工作的地方。我这个创播上台之后，他那个 government phrase，我是本来是一个 contract 的公司，要办这个 GS 的 government federal employee 的程序，但是因为 freeze 就 freeze 了。最近我们 NIH 它就通过了一个特殊的批文，就是批准我能够成为正式的 government employee。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是真的是因为神，因为神的信实，因为我们将神的爱、将神的原则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处处能够见证神的真实、神的祝福。我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站在这里满心的欢喜，充满了感恩。你是信实的，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福分的源头，一切祝福平安的源头。五饼二鱼是真实的，你的祝福在今天爱你的人当中也是信实可靠的。愿我们不认识你的人来认识你，愿我们认识的你的人更加的来信靠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依靠你，将你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蒙受你原本要赐给我们的诸般的祝福。愿你的恩典、你的丰富的祝福都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不仅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蒙受你丰盛的祝福，也愿你的祝福通过我们能够传给众人，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名得传扬，愿你所创造的这宇宙都充满主你所赐的美好。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大家好，我其实上来是做那个关于我们教会组织学的报告，但在之前我想回应志刚弟兄的他的见证，因为感谢神，这是一个感恩的事，也是因为他的家我的家蒙祝福，因为他的女儿琳达正在带领今年刚刚收集的几个小女孩在做门徒训练，包括我的女儿。那今年接下来我们做一些组织学的简单的汇报。那在这之前，另外一件感恩的事就是今年总共有将近30位弟兄姐妹他们忠心耿耿忠心的侍奉我们的教会，他们默默无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有职业，所以他们的奉献真的是在神面前蒙纪念。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可以鼓掌感谢他们。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快要进入新年，经过我们和牧师长老们的讨论，我们develop 就是说开始了这样一个新的两年的教学计划，就是这样我们更好的安排预备我们的课程，好更好的来侍奉我们的教会。那接下来这2018年四个 quarter 这一年里面，有很多的课程我们几乎是一样的，像福音班、新生命班，这些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课程，我们会一直有，还有包括创世纪，还有以西结书那些先知书。那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会有一些新的课程，其中一个就是叫做新人门徒训练，因为我们盼望教会能够帮助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来过培养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习惯，好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跟随神。然后在门徒生活班里面会有两门新的课程，一个是基督徒须知，一个是人如何改变，由建中长老他来负责，来帮助盼望帮助我们教会的门徒有过更好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下个课的开始叫使徒行传与新约人物，这个到时候易川弟兄会来介绍。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保持不变，那可能在第一个 quarter 会有牧师开一个实用释经学，如果他有时间的话。那2019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新旧约概论，这个概论的话将会可能会包括几乎所有的我们的组织学老师，因为我们盼望用一课或者至多两课来介绍圣经里面的每一本书，所以这样的话会有将近66本书，我们都会把它尽快的讲完，让大家有一个很总体的概念，能更喜悦更明白来读圣经。那接下来下一个 quarter 我们会开一个新的课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叫做新人门徒训练的课程。这个课程我们主要用的是一本书，是郭正游教授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课程，这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这12课，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变以适应我们的需要和时间。这个课程的对象就是说必须是修完新生命班的，而且必须是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呢是你已经信主但是盼望能够更好的过基督徒生活的。然后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教会能够陪伴帮助学员能够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形式是以小组的为单位的方式，就是一个小组可能至多是6个人，然后里面的教学主要是教学加上分享加上一些作业和我们实际的操练。然后我们的要求是对学员需要你有比较真心的投入，就是有一些 commitment 的，就在你的时间上面，你的出席率上面。但是最后我要请大家有所谅解，因为这个课程它比较紧凑， 他的关系也比较紧密，所以我们可能中途不会接受学员插班或者旁听，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分享不适合传出去。然后最后我们这是一个初次的尝试，如果我们觉得效果好的话会一直开下去。所有的这些计划都是我们的尝试，我们希望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些的经验的积累，能够更好的来发展我们的组织学侍奉教会。接下来我请建中长老来介绍他的课程。
能不能回到刚才那个 slides？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学期我们的门徒生活班呢，我们是基督徒须知，我们是以在华人教会里面大家比较喜爱的一个神学家叫巴克，他写的一本书叫《基督徒须知》作为教材。那这门课程的目的呢，刚才建国弟兄讲的新人门徒训练呢，是刚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须知呢，就是信主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所以你刚刚信主刚刚受洗呢，就请你去建国弟兄那个班。那么你信主已经 有一段时间呢，你可以在这些班里面选，那么也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门徒生活班来。我们会以基督徒须知这本书为教材。那这本书呢，它是从几个角度它会讲到它主要是以摩西的实践，然后呢主导文还有使徒信经这几个方面呢来而且是以从现代人的角度，那么用从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来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生活，每天每日的这种生活怎么能够完美的融合起来。所以我想，但是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可能会主要是以从实践跟主导文，因为主导文是讲的我们跟神怎么样来相交，那么实践呢是跟特别讲的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每一个角度，所以我们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呢来看。那这一个课呢，我想也是跟刚才那个门徒训练有类似之处，是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来参加呢能够多多的在下面来练习，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在课堂上讲一讲听一听，那对我们的益处是不是很大。所以我想就是这一门课。
那下面请一川弟兄来介绍他的课程。一川在吗？
今天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次见证分享的时间，我们这里有六位弟兄姊妹报了名，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先这个报了名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上来做见证，然后呢，他们做完见证呢，如果有哪些弟兄姊妹还愿意来给大家分享见证的话，我们在后面再可以自己来。好，我们第一位是请陈辉姊妹。这样一位年轻的姊妹，在我们Woodmont 查经班一直我们一起查经，我们一起成长，看到她的信心，看她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愿她的见证能激励我们。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陈辉。今年8月1号的时候，我还有我的先生，我们迎来了神给我们他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女儿 Hannah。整个从怀孕到她出生整个过程都特别特别的顺利，但是我知道真的不是因为我 lucky， 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在开始怀孕的时候，第一次检查还是第二次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有那个有一个三厘米长的叫 polyp， 就是囊肿，就是在宫颈口的地方，可能我之前就有这个囊肿，但是没有检查出来。然后随着孩子长大，囊肿也在长大，它甚至比孩子长得还要更快。然后医生说这个如果这个囊肿再长大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会流产，然后他希望给我做一个手术把囊肿去掉。他说大概要等孩子稳定一点之后，可能是要 孩子十几周以后的时候才可以做，然后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六周怀孕，然后我就跟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们讲了这个事儿，然后大家一直在帮我祷告，然后大概在八周的时候，两周以后去复查，囊肿就不见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知道它中间的时候它就逐渐缩小然后掉下去了，掉下去的时候我是知道的，然后真的是很 amazing， 然后看到了就神真的是医治了我。然后还有一次更大的医治是发生在我怀孕大概孕中期的时候，我有胎盘前置，其实胎盘前置在怀孕的人里边并不少见，大概有 4% 的几率会有胎盘前置，然后我是当中比较严重的那种，是完全性胎盘前置，就是胎盘一直不上来，然后一直在宫颈口，然后医生当时跟我提示的危险是会有孕后期的大出血或者是胎儿会早产，他认为最好的可能性是我要拖到孩子足月然后剖腹产，因为是不能自己顺产的，然后又是新一轮的祷告，然后大家就在帮我，特别是在我去一个月去检查之前的前一天，然后我们查经班的 leader 杨军还有肖林他们特别的跟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为了孩子的健康真的是有一个长期的祷告，然后第二天去检查的时候神又一次医治了我，完全的胎盘全置已经不是变成部分的了，而是完全的好了，就跟从来没有过一样。我不知道这种几率会有多大，但是真的是每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特别的感恩。但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不是神的医治，但神的大能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我是感觉就像刚才志刚分享的一样，就是信主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再看每一步走过的路程，真的是看到神他的意念是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的，他真的是他的意念是美善。我大概是四年前的时候来到美国，然后很快来到咱们 REM 教会。那个时候我和我先生刚刚结婚不久，然后我们非常喜欢孩子，我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在那个角落里边已经五个月了，他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很想要孩子，但是客观的原因是我们不能要，是因为我的工作我要做病毒，我的那个病毒会导致孩子流产或者是畸形，所以一直不能要孩子。但是我现在看神给了我就是这段等待的时间是真的是他的恩典，我把它总结成三点。第一点是让我和神有连结，让我和神的肢体有连结。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虽然我已经慕道了六年，但是我一直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就觉得我可以靠自己，然后圣经对我来讲就和道德经啊论语没有太大区别，我没觉得它跟我的生命有任何的连接。然后我虽然就长久的慕道，但是心里边一直没有感动，然后神就破碎了我，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骄傲了，然后我放下自己决定跟从他。但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就是说他会带给我什么样的事情，那个是大概三年以前，真的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与主与我同行，真的是我感到了我生命的变化。我觉得如果是在三年之前我就有了这个孩子，可能我不能更好的去 handle， 然后现在就过了这么久，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成熟了，让我觉得我现在有了这个孩子我可以更好的去教养他，我可以在神的意念里边去带领他，然后也是神让我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的查经班杨军还有肖林他们的这种带领，一个是属灵方面的，我们每周五会可以就是一起查经，让我可以真的是在属灵方面有成长，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让我们看到了我的信仰是真理，真理让我得到自由，这个是我甚至是受洗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的，他的这种恩典是怎么样带给我的。而且他们不光是从属灵上去牧养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更多看到他，他们是那种顺服的服侍，真的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 我们大概在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们需要搬家，然后我的爱人他搬家的当天中午就要飞回中国，所以我们搬家基本上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搬的。而且搬完了之后，旧的 apartment 因为我当时怀孕，旧的 apartment 都是弟兄姊妹帮我收拾的，尤其是肖林，他就跪在地上帮我擦地。其实那个时候他也已经怀孕了。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就是让我们夫妻之间也有很多的链接。我们两个人其实感情基础挺好的，大概恋爱了六七年才结婚，所以就是互相很了解。但是我们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觉得互相好像对对方都不是很满意，就觉得哎呀，怎么看了那么久好像还是那个买错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真的是认识神之后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好的妻子，每天都是很挑剔的那种。然后真的是神改变了我，让我们从之前的一种互相看不顺眼，可能是主要是我看他不顺眼，然后从那个状态一直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扶持。真的是一种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的爱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种让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相建立好。我记得有姐妹跟我讲过，就是当你教养孩子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 focus 就在孩子上面了。借着两个人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先把两个人的关系调整好，然后到之后你就可以从这个爱里边去支取，然后这样可能对孩子成长也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预备吧，让我们对我们有孩子之前。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时间，让我们有这个孩子。快的分享，就是我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然后有的时候会连夜工作，最长的一次可能连续48个小时，可能只睡了5个小时。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要孩子，又因为我不能停下来，因为我要做病毒。我们当时觉得是其实是挺担心的，是不是会我们太老了，然后到时候生不出来孩子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我的老板跟我说他要从 NIH 搬走，他要去DC 的一所学校，然后我要跟着他一起去，然后会有一个大概每天2个小时的 commute。然后再加上他新的建立 lab 会非常的忙，我当时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孩子。不过就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祷告，神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然后我们就决定开始准备说我们可以有孩子了。然后就在大概10天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有了孩子，就好像很容易这件事，我们没有经过什么备孕啊什么的过程，就真的是我们就发现我们会成为父母了。然后我当时胆战心惊的把这个事儿跟我老板说了，说了之后很奇妙的是他跟我说你可以留在 NIH， 他把所有的后面2年的 funding 都给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只需要每个星期去 DC 跟他谈一次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过去。他说这样对我比较好，我可以留在这边更好的照顾我的家庭。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恩，现在反过来想真的是更加理解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真是我觉得以后不知道遇到什么风浪，但是有主与我同行，我真的是觉得毫不胆怯。希望大家也可以新年蒙恩，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那位是他的先生文昌弟兄，也是来美国在 Woodmont 信主，跟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服侍主，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加大大的使用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第二位也是一位姊妹哈，姚玲杰姊妹，下面弟兄们要加油了，如果没有报名的好好准备一下。
谢谢大家我首先想感谢神，因为我的天然人我是绝对不想在公众面前说话或做见证，我胆子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神感动我，我要为他做见证。我这见证是10月底11月写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神说，我说如果你要让我做见证，就让教会有一个见证大会，要不然我就不做了。然后正好最后今年最后一天，我就来为神做见证，都荣耀都要归给他。我想讲为什么我要做见证呢？因为201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年。对我是12年前受洗的，今年是第12年。我记得数年前 有一位弟兄也是做见证，那年也是他的十二年，他之前他说他认识神以后就有段时间就灰心了，或者说把起初的爱丢弃了，但是他第十二年的时候他又恢复了信心，然后呢当时他当着大家流泪擦泪的样子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年也是我的第十二年，我会不会也有一点改变呢？因为我做不冷不热基督徒也有一点时间了，我的那个属灵背景和大家也许就很多很热心的兄弟姐妹不太一样，我是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就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信神的。然后为此可怜那的时候去教会呢，我是想多听人的声音，因为我想得到人的温暖，对于神呢我是没有感觉，也觉得好像可能也不可能有什么感觉。然后平时也不读圣经，星期五去查经班和大家交流一下，星期天去教会然后就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也挺好的。那个时候最怕的是祷告，每次查经班结束之后大家都要一起祷告，然后那个时候就显出我的那个就是假象来了，因为大家都祷告得很好，但是我呢先就为马上要祷告的事情先祷告一下，然后心里想一想要怎么祷告打个腹稿，然后再练习两遍，脑海里练习两遍，然后之后就希望祷告的人赶紧祷告完轮到我，因为我记性不太好，我怕他要是做得很长我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姐妹很会祷告，说得很属灵，我特别羞愧所以说我的属灵背景就是不像很多很热心的姐妹弟兄是很火热的然后六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三岁班服侍儿童主日学负责的老师邹琼姐妹她说我们都是当妈妈的也很忙我们灵修的时间也很少我们可以就是从一点点的时间来灵修，每天读一节的箴言，一章箴言，因为箴言31章一个月正好可以读完一遍也不花时间，然后我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想坚持，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的关节疼好像就好一些了，我觉得这个对我身体也蛮有好处的，我就开始坚持下来了。坚持后来就慢慢的多读了圣经一年读完一遍这样过了数年之后，然后今年正好王牧师他让大家多增加灵修时间又多祷告，我也顺服了，就多在神的身上花时间。我觉得开始我对神的话语有一点感觉了，好像是沉睡了好多年突然有一点醒了。以前圣经的话过了在心里过了就过了，好像都挺好的，也愿意学，自己好像也能学，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现在自己想一想好多事情都学不出来。比如说弥迦书6章8节说，而世人啊，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前我听了这句话我就说好，我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虽然也许还做得不够好，但是也做了一些了。但是现在我再想一想我就说行公义，首先如果不是顺手之劳可能我也不想太麻烦去行公义，而且就算是顺手之劳，如果那个人我不喜欢我也不想，就算是要多麻烦一些我也不愿意行那个公义。所以 basically 在这世界上看不到公义，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花的麻烦去行公义，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利益。然后好怜悯呢，自己家里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如果哪有那么多爱心去爱周围的人呢？我的心也很小，也只能容得下家里的人，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也很难。然后呢存谦卑的心就说起来好像容易，但实际上更难，因为什么时候都其实在谦卑的时候，在我们的表现谦，在我自己表现谦卑的时候都是想来荣耀自己，因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好自己了不起。所以说神的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就像是一记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心里，觉得我自己真是一个卑微的罪人，我全身污秽，没有一点的优点，没有一点的良善。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3章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段也背了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想一想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也一点没有进步。恒久忍耐，我常常没有忍耐在家里发脾气，而且好像是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自己对于自己的罪来说就是个奴隶，没有得到自由的释放，我觉得非常的难。 但是呢，当我转眼看出世主耶稣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33年他在地上谦卑自己，首先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在地上没有享受任何的荣华，他谦卑自己与神同行，然后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行出了神所要的与神同行的要求的唯一的一个世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不看主耶稣的话，我就肯定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被神咒诅，被神隔绝的。感谢主耶稣，他为我死，我也愿意为他活。所以现在我尽量在生活当中操练神的话，我很喜欢哥林多前书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我也非常同意刚才那位姐妹她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荣耀，就是按他旨意所造的人。我现在尽量为生活当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感恩感谢，因为要相信神，我也愿意尽我的能力来相信神，虽然信心很难，非常难，但是我尽量我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比如说那天上个星期二我决定带孩子去那个 Bible Museum 那个圣经博物馆，然后我跟一个姐妹说好了，我们一起去9点钟出发，因为我们都是报的早上买的票，都是早上的时候去的。然后她说就9点钟我们一起出发，我就说好。结果早上的时候呢，因为我先生说那你把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喂好饭，你就可以去了。我把孩子送幼儿园，因为那个孩子有点小，我就说不用带他去了。结果呢，那个孩子喂饭喂了很长时间，我看样子赶不上了，我就跟姐妹说你先走吧。然后喂完饭之后，我跟我先生说，那你可以把他送到幼儿园去吗？我要走了，因为我已经迟到了。然后先生说那你送去吧，因为我也有事情。所以他突然这种改主意反口，我特别生气，因为我说已经都晚了，然后又这样你答应了又不能做。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有点无理取闹，然后也觉得他很不能理解人，然后我也就跟他犟上几句嘴，然后呢后来我想了想要顺服，我就把孩子带上我的车，但是呢我还是想临走的时候还想给他丢几句软刀子让他也难受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我脑海一种有一句话，就说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为了造就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好处，那就电光一闪，并没有说我主动要想寻求神，那个时候可能来不及寻求神了。但是那电光一闪之后，我那个本来是已经冒了三丈的火，马上就熄了一半，我突然有一点很平静，然后有点想笑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大不了的。然后，但是呢，我也不想在我先生面前，那个变化太明显了，我就赶紧又上车，但是还有点余怒，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们祷告一下，我准备把车子开到 DC 去，因为带着那个小孩子坐 metro 不方便，我说祷告我们找到 parking lot。 然后就在车上边感谢神，然后呢边唱赞美诗，然后没过5到10分钟我就已经跟孩子们说笑在一起了。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凭自己的能力是很难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实在太软弱，而且是一身的污秽，但是靠着神的能力却是什么都能做的。我感觉这个罪就是发脾气的罪捆绑我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孩子，从小就是跟父母犟嘴的孩子，但是跟先生也是这样，经常跟他吵，但是靠着神，我觉得我能够慢慢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也希望把这样经验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让我们一起更加的爱神。谢谢。
谢谢谢谢杨林杰姊妹，真的是神的话语就像在一点一滴滴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好，我们下面请第三位姊妹朱庆晨姊妹。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叫朱庆晨。2个星期以前牧师在这边讲到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她蒙神医治以后，她就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神在她身上的恩典都讲述出来。所以那一天的话我也就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也要鼓起勇气把神在这几个月当中在我身上的这个恩典也在大家面前做一个见证。那么这里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有的时候看见我走路左腿有点瘸，都问我怎么回事，大家都很关心。那我就总跟他们讲，我说因为我生女儿的前一天的话在楼梯上崴了脚，所以后来就一直这样了，那么也没有太注意。但是今年夏天回去的时候呢，我先生的姐姐们他们看见我左腿很萎缩，就跟我说你回来以后一定要去请医生看一看。那么我后来回来呢，我就想，我说我就请我的医生的话帮我开一个去做理疗的这个处方，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一些理疗。结果后来这个医生和他转介的这个疼痛科的医生呢都说不行，我们要发现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的测试，也做了这个检查，然后又做了两次的 MRI， 最后就发现是在我的腰椎里边，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长了一个9厘米长的这个脂肪瘤，那么它呢就是压迫那个脊髓，然后在上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腿部的神经在这个缠绕在上边，所以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很多的症状，就是说腰痛啊、腿痛啊、萎缩，这个腿上的肌肉萎缩这些症状，所以他们马上就把我转到这个神经外科，然后就要我去，就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呢就告诉我，他说你要尽快的做手术，因为如果这个脂肪瘤继续长大的话，它会压迫神经，那么很多的症状会更加严重。那我是在医生的手下做过10年，所以我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动手术的风险，然后的话很多的后遗症，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很进退两难，我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如果不做的话这个东西继续长大的话，那对我这个也不好，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让它不长，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只有跪下来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我不问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在我的身上，那我只是求主你有足够的恩典带我经过我要面临的这个难关。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情况以后都很迫切的为我祷告，那很多的人的话也给我提供很多的帮助，因为他们的话就帮我去找医生，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连我去找什么样的医生我都不清楚，那么他们就帮我介绍医生，那么还有好多的人 offer 说你需不需要有个 ride 带你去看医生，然后还有的人为我也放弃了他们度假的计划，说你做手术的时候会需要这个很多的服侍，我们的话就是说准备那个时候来服侍。那还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开始给我送点心，我还没有做手术，好多人就送点心啊，送巧克力啊，还送卡啊，就是说各样的这个关心。生儿之余有一个老妈妈，他是很心疼我，所以他后来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以后你家里边不管是大事小事，是重的活还是轻的活，都叫于中海一个人来做。那我听得我很心花怒放，我说我一定转告他。那我先生也确实后来承担了很多家里边的事情。那就是还有很多的，我也很感动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也会来跟我讲，说是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求神来医治，就是说给我很大的安慰。那个时候正是享受这个3000宠爱在一身的这个恩典。那么神也让我就是说在这个准备手术的过程当中也经历很多这个我自己会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我也去查了我有多少病假事假，然后我如果说是在这个做手术不能马上恢复的话，我可能要停薪留职，要办什么样的手续，我也查了，问了我先生可以有多少天的假期，然后我的孩子在这个当中上学怎么安排，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当然也想到就是说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就更多的会珍惜自己的身体，也很珍惜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先生那个时候为着这个教会的事情常常星期六开会，我说你也抽出一个星期六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到外边去赏赏秋景。我说因为做过手术以后的话大概会有很长的时间，我大概走路也不会走得很利落了。那么我也想到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也就想到，如果说这个手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或者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话，那我也想到了很多。那我倒不为我的先生和孩子操心，因为我想神会 take care 他。那么当时的话，我觉得心里边很放不下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父母还没有信主，所以当时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我说你总要让我看到他们有得救的确据，我说我才放心。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我说在我动手术之前，我一定要给我的父母写一封信，就是说即使我在手术当中醒不过来，我也要让他们知道，就是我心里面最 care 的是他们将来的话能够有永生的盼望，那将来有一天的话，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天上去，还能有相聚的机会。所以神就让我这个心里一点一点的在准备。那么等到他觉得我已经在心理上边准备好了以后呢，那么转机也就来了。那个时候的话，通过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我就很顺利的就约到了这个Johns Hopkins 这个脊椎神经外科的这个主任，他们是一个团队，有十几个医生，还请了一个，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医生。那当时的话，那个我们师班的 Helen 姐妹，那她自己的儿子都在做化疗、做放疗，可是她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关心我，所以就帮我去打听，说这个医生怎么样。后来她还马上就打电话告诉我，她说这个医生的话，不管是他的医术还是人品都很好，她说你安心去。那么后来牧师的话，在前一天也特别的打电话来为我祷告，也求神掌管这个整个的第二天去巴尔的摩看医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很顺利的就去见到了这个医生，他做了检查，然后就是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呢，有两点非常出乎我们的意外。第一个是说，他说手术本身的这个复杂性和这个，因为它上边包裹着很多的神经嘛，他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然后也很复杂。但是第二个让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说，他说照他的经验，这个脂肪瘤的话应该不会再长大了，因为他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病人。所以呢，他说如果说没有那么影响到我日常的生活，我的日常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尽量的，他主张是不做手术，他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有多大的这个释放呢？我想只有我自己才会很清楚，因为没有一个人前边的人都告诉我说是你要尽快做手术，因为这个东西会不断长大。所以这一个的话就把我完全释放。我后来我就知道神是那么慈爱的一个主，他要我经过这个心路的历程，但是呢他又免去我手术的这个痛苦。那所以我那一天的话，我在回来的路上，我是一边感恩一边流泪，我知道神是这样子一个体贴入微的神。至于后边怎么办，我已经不用担心了，因为神在这个前边的话会带领我，后边还是仍然会带领我。那么在我们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后边做这些 test， 然后呢还有后边要去约医生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教会的诗班就在排练这个我们那个圣诞的诗歌，所以当时的话在唱这个平安夜。那我就也是在祷告当中，我说主啊，我是很愿意为你唱这一首平安夜，因为你是赐平安的王，我说我很想在那个时候为你唱这一首歌，但是怎么可能呢？我已经准备好了12月初做手术，因为我想要有这个寒假的时间也能够一起用上，所以我说我12月初要做手术，那做完了手术以后，我不可能在12月底的时候来唱这首歌。可是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上一个星期天的话，我和诗班的弟兄姐妹一起站在这个地方为神唱了平安夜。所以我说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谢谢。
谢谢谢谢。下面一位是一位弟兄哈，终于轮到一位弟兄了。这位弟兄总是默默无闻的在坐在最后一排帮我们管理音响。我们刚才都很认真的在听感恩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有位弟兄两边 再帮我们调整音箱呢？这位弟兄就是苏和弟兄，我们请他来做见证，谢谢。
大家好，我叫苏和，感谢主让我今天站在这里给我们的主做一个见证。我信主也很多年了，实际上我们来美国，我的第二年我就随着我的太太信了主。但是呢，信主这么多年，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冷不热，躲躲闪闪这么一个过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说来就是坦率的讲呢，我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然后也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后者呢是通过我太太，神通过我太太启示给我的。现在我确实承认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那么我呢想用这个雅各书这个来开始我的这个见证。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么我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因为什么呢？信主，我也知道主是至高无上的，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呢心里总是留一片，就是我也能做一些什么，我也能搞定一些事情，那是能我能搞定的我就不要求神。那这样的事情一直在我心里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呢，我开始来美国以后，在职场做了几年以后，也是觉得我这个人也好像也能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做一个生意吧。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做了一个生意，从2008年开始。那做的也是蛮辛苦的，我们做前几年我们也是打拼了很多年，但到后来呢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生意呢做的就不是那么不尽人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还是在挣扎，就是我要把它搞定，我自己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定。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有很多借口。那我知道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那但是呢我当时就是一种就是我有很多借口跟神讲，我忙，我今天比较累了，我今天比较忙，那我不要来教会了。查经呢我回来也挺晚的，那我就不要去了。这样事情经历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生意也是到最后呢就是越来越艰难。这个艰难呢就是身心灵各方面的一种，就是说你远离神了以后吧，就是有一种各种各样的苦毒啊，这种挣扎就会出来。那么有时候我会把这些苦毒挣扎就带回家里去，搞得家里也是就是经常鸡飞狗跳的。所以这种时间经历了很久以后，我心里也很苦闷，说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要有一个改变。那求神也不是说我马上我跪下来祷告神就会给你一条路。我们应该信主很久的人应该知道，就是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应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回到教会来，要有些就是我们属灵的一些弟兄长者呢就给我一些建议，你是不是去找牧师谈一谈呢？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一个建议，那我去找牧师。当时我是找牧师之前呢，我也看过医生。医生怎么说呢？医生说啊，你这个是忧郁症吧，你上精神科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好的主意。我去找我们的牧师。那么牧师呢给我一些，就是他听我的这种倾诉啊，我跟牧师就是把我这些心里面这些苦毒，我的挣扎，我的这种烦闷全部给他讲给他听。那牧师呢就给我讲了两个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时候啊，他说你在山下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的那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心里要好好的去就是思想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王牧师就告诉我说，苏宏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在旷野里开道路，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那我听了以后也是，哦，我知道这是在哪里啊，以赛亚书里面的一节经句，但是呢也不以为然，就是啊，这样是那么回事吗？那这个转变呢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我跟我太太就决定要把我们这个店关掉，然后争取把它卖掉，然后我们就在二月底就把它关了。关了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当时呢也是非常还是放不下自己，觉得自己也是还是三宝里一样的，我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工作，那就试着，这就是开始就是去试着找工作，改一下自己的 resume 啊，到处去投。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始就是有伴随着这种，就是一会儿要靠近神去祷告一下，去读读经，然后一会儿又靠自己，就是很杂乱无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啊什么，他们就是关心我的人啊，我们教会开始帮我祷告，然后查经班，我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关心我的人都在开始就是在替我祷告。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有点 panic，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慌，爱我们的神是你看连麻雀都眷顾，怎么能不顾你呢？那是不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然后我觉得应该是静下心来。就是像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在马太福音里6:33，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那我就开始就是读经祷告，开始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觉得神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啊，真是又就是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神。然后这样的时候，我就开始静下心来就是做这个我自己的这种灵修的工作弟兄也带着我做这个灵修。这个时候，我慢慢心就会静下来。然后呢这时候就是我呢觉得好像是有这个工作上有一些东有些这个就是什么 interview 什么过来，然后电话里问一问打听一下，或者screen 一下，就没有什么消息了。这就是信心是有不断的这个反复。那这个时候就说灵修你过了一阵时候，我里面就是经常就是心里面就是多到教会去，多到我们查经班里去，多跟弟兄姐妹有一个交通，这样时候神的这种就是那个平安啊，它慢慢就会来在你的心里面。这时候我们家里面，你看我以前也是家里面也是惶惶不可终日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我没有工作这段时间呢，神赐给我们家里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们孩子也非常安静，我的太太也非常配合，还给我一些就是说一些鼓励，就是说你要好好找工作，你在这方面要准备，那方面要准备，各方面都有一个就是心里很平安。 但是呢，害怕恐惧那个还是没有出去。那这个时间就是一直在持续，我心里面也是有这种挣扎。那么将近就是，当然不用我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你没有工作，你超过5个月以后，可能家里就会有点，就是有要出问题。那我呢，一直没有工作，大概到了第8个月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就非常慌张，我说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这弟兄就给我一个建议，就说，你这个信心啊，你就放在神的身上，你试一下好不好？当然给我一个，后来我回去，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们信神，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就像我们的天父啊，就像我们都是像我们这有了家庭以后，我们养孩子的人，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啊，他就是有时候，比方他站在一个台阶上或者高处，你在下面，你说孩子你跳下来，爸爸在这接着你，他就会把身子就一下子就奋不顾身一样，他就会就委托给你，你当然会接着他，对吧？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这信心就应该像这样，就是说当那个孩子啊，他全部的他信心放在他的这个父亲身上的时候，他就敢这样做。可是我们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呢，我的光景就是，哎，天父在下面就是说，哎，孩子你下来，你相信我，你下来，我就不敢，我觉得，哎，我找个台阶或者什么，我自己，你万一不接我怎么办呢？就这样的一个，就是老是怀疑啊，就是信心不够啊。但那天我真切的记得，就是有一天我在开车，我在270上，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就是像这个孩子一样，我就全部的交给你。求你看顾，你掌管我这个家庭，因为我不敢想象我这个年底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光景。在这个时候，就是神的工作就开始了，就像我们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当时就是很快的，就是我就有一个能一个姐妹啊，她就告诉我，就是有这么一个工作的机会。先是问了一下我这个情况，也这里面说起来就是我只有5分钟啊，可能已经超了啊。然后就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就是很快的就在那个周末，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里面，就是一个工作。我不能说这是我找到的工作，这完完全全是神给我的一个工作。这个确实有这样的。如果将来我们有兴趣啊，我还可以做更详细的见证。然后呢，我就有这么一个工作，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特别特别兴奋啊。我这个找到这个工作呢，可能跟这个我们很多人找工作还不太一样。大家知道，我离开职场大概有8-9年以后，我再回到我自己喜爱的这个工作，这是完全是一个神迹。这绝对不是说我何德何能，我有什么能力被大家被这个就是看上，这就是神的一个作为。这后面这种奇妙啊，简直就是真是只有神才能做到，我们人是做不到的。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神的恩典真是取之不尽的。我们神的恩典，我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支取。你只要有你的信心到了一定程度，你只要是你用你的信心去向前迈出那么一小步，神的恩典当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都承受不了。就在我找到工作的大概是1个月多的时候吧，又一个 offer 给我，然后呢，我觉得真是我承受不了，我根本没有这个，这也是显出这个人的这个软弱来啊，人的这个局限来，我们只能做一份工，我们只能做一份工作。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很多祷告，跟我的这个 supervisor， 跟我家庭，然后 跟牧师做了一个就是祷告决定以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不是有100%的确据，但是我相信我的决定是神所悦纳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应该留在我第一个工作上，因为第二工作我不知道。然后呢，我有一个属灵的长者在带领我，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怎么俗话说半斤八两，所以呢我知道。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说凡事呢，就是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应许。那我就是选择这工作以后呢，在这整个这一年里面，我觉得我的这个生命啊，就说有一点点长进。我知道神是眷顾我们的神，神是无时无刻不在看顾着我们。而且更重要呢，我从这一年里面的经历里面呢，我也是感受到，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在这个世上真是一个客旅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工作，我们生活，七八十、八九十、100岁，还能怎么样呢？但是呢，通过这个呢，我神就让我开了我的眼，让我看到了这个天上那个亮光，看到天上那个美丽。那是我们应该用毕生的这个精力去追求的，因为那个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什么福分能比这个更大呢？所以呢，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的这种恩典呢，5分钟是根本是讲不完的，5个小时、5年、500天都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就是把我这个经历啊。就是我的这个见证讲给大家，就是神是如何带领我和我这个家庭，这个2017年这走过这么一个蒙神恩典的这么一年。然后呢，我觉得神是一旦你抓住神，你跟随神，我们的路是应该是在神的这个道上啊，你跟随神的话，我们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平安，愿所有的颂赞，这个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然后让从他来的平安都归给大家，谢谢。
感谢神，也谢谢苏和弟兄。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当我们觉得身上的担子沉重的时候，前途渺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像这样，他苏和弟兄所讲的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这样完全的信心，就闭上眼睛跳下去。下面我们请吴全贤姊妹。
大家好，感谢神，我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讲我的见证，讲我们天父阿爸。因为本来呢，我一说要报名，我也想讲。但是我想大家讲的多数都是生病啊，找工作啊，生孩子啊，结婚啊，搬家，我这个年龄没有了。我讲的就是我日常的东西。但是我昨天晚上突然想，那我们凡事祷告，神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身边的小事也是感谢神的引领，神与我同在。我只要想到神，凡事祷告，我就一定会胜利的。但是我今天讲的呢，是我今年17年我很荣耀，这一年我很开心平安喜乐的。因为我在这个复活节4月16号我受洗了，那这以后，那前面呢我也祷告，我也不知道我没受洗，我也祷告，我也有见证，也有欧武弟兄给我祷告，我当天接触到他，我就有见证了。我上次在那个受洗的那次见证我已经讲过了。今天讲就是受洗的当天4月16号去的时候呢，我儿子我媳妇孙女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媳妇 听到我要那个很开心，我先到他家，我没有车，然后再来。我媳妇说，先今天先要跟你拍张照，因为这是旧的生命，等我就新生命，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拍了照。到了教里教堂，整个受洗全部结束，回到家里大概十点多了，也就弄弄就睡了。第二天早晨，老人中心车来接了，我上去了，坐上去一看。我手上有一个戒指，白金的，上面是翡翠的一个 flag， 我很喜欢呀，怎么空的没有，这个翡翠没有了，那个戒指还在我手上。但是我本来性很急，也很就是容易嚷嚷的那种啊，所以我因为我现在也没人，家里就我一个，我儿子是我就最亲的亲人，然后我上去我也很紧，就是心很平静，也不像过去那么烦躁。如果要过去的，我马上打电话，哎呀，我怎么怎么怎么，我不想。没想到了中心过一会儿，我一个人也没说，我就跟儿子打电话，我说妈妈手上那个戒指的翡翠掉了。那我因为后来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然后我儿子问了媳妇，他说妈妈去的时候肯定有，因为我们照相了嘛，看到我手上戴了这个戒指的，那肯定就是这之后丢的。那这个地方很大啦，一路到了那个教堂，还到上面去穿着白袍子，跟在水里面受洗下来，还回家，那么多路嘛。然后儿子也没跟我讲什么，那我就很安静的说，我说妈妈的戒面上那个翡翠掉了。他说哦。他也没想什么，我也没让你要帮我去找啊，怎么样没有？但是我心里呢是这么想的，就是虽然这个戒指我喜欢，但是今天我受了洗，是我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为了这件事丢了，我不可惜，就没这个事了，所以我很平静，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还是喜欢嘛。然后我就车中心车一下来，我就因为我家在这里一个。过道嘛，就是走廊那个人行道嘛，一个草坪这么大，就跳上车就去了，那已经没有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车子停在这里，我就这么早就回家了，因为家里楼梯上去就自己家，我一路看没有。但是我一个习惯，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东西没有了都教他找，你帮我找，我什么时候找不到了，什么事情找不到，因为他耐心，我心比较急，哎呀不要急，慢慢找到了。但是那天我错了，我回到家，我应该是找天父阿爸的，又刚受洗我领会不深，我回家说，哎呀杜希文，我的戒指丢了，你帮我找，我很喜欢这个戒指，那个受洗什么我都没跟他说。然后我开始找，就是我十点半到家以后，凡是我去过的手碰过的全部找，没有没有，我也就睡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儿子跟我打电话，就跟我讲，第一个，妈妈你今天很平静，要是过去的话，这个丢了你就会，哎呀我东西掉了怎么样怎么样，你和明明就说我的戒指上面东西掉了，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说上午呢媳妇就到教会去了，教堂，但是他们第二天是那个复活节第二天补休，那个教堂没人，没人嘛，我儿子也没跟我讲，就没人，他也不想。然后我在我们家两层嘛，三楼手碰过全部找过，四楼洗啊什么睡觉全找过，没有了，我就下楼来了。下来在楼梯的时候我就讲了，天父阿爸，我昨天受洗了，我是你的女儿了，我昨天把我的戒指给丢了，如果我，但是我没有很可惜，相比之下我有了新生命，我做了你的女儿，丢了就丢了，我不可惜，我也不是很就是很后悔，哦呦我不该去，我没有，就是我是就是丢了就丢了，那个是大事，给我新生命了，但是我很喜欢，天父阿爸，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帮我找回来？我就这样讲，一路走楼梯我就这么讲，因为我家里就一个人。下来了，下来我到厨房，我就开始弄晚饭了，因为已经大概四点多五点这样了。儿子上来了，儿子来了，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后来他说：“妈妈，我就是艾伦早晨帮你去找了，没找到，怎么样怎么样？”他没说什么。后来走过来，他说：“ 妈妈，你看，手一伸，那个 flog 只有我这个指甲这么大，大概没到小指甲大一点，很小一粒东西在他手上了。我说你哪里找到的？他说艾伦没找到，我下午下了班又去了那个教堂，跟教堂里说了我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东西，然后他很好，带着他，我们坐的整个礼堂，然后我上那个走楼梯，对吧？广林带我上去，那一个在后面全部找了下来，在停车场回家，然后还是到了这个草坪的地方，他是来回来回走没有，然后呢，他说我就站定了一个草坪就不动了，就一段，就盯着眼睛盯着看。突然就看见这个绿的东西在草地上面，还没人踩过，就在面上。那为什么呢？儿子那么惊奇呢？因为他说他家里那媳妇叫他找东西，就像我先生一样，就在他眼睛面前他也看不见的，从来找不到的。所以他说我真的从来找不到东西，家里一点东西就是我站定了眼睛去看就来了，就找回来了。那我就说凡事祷告，就是我第一个错了，要有信心的祷告就成了这件事。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又丢了那个 vlog， 这次第二次丢的大了。因为呢我到中心星期六呢，我们那个欢乐旁边有个 rock 大概有这样八个这么大嘛，这个商场。然后我们去了以后，那天进去以后退了一件衣服，在第一个服务员那里退了，然后他说日子过了不好退，再叫了他那个女的负责人，他看看哦，就给你退了吧。所以那个服务员我认识了，还有个女的负责人也认识了，我就进去。这个大门进去呢，这里呀全衣服，那里是男装，这里女装，中间什么什么装都有的，那边还有男的那个同的，反正很大，那边是皮鞋。我进去以后呢，我就到这一条，反正这个我现在不说了，就是我进去了，我到12点不到我就回到中心吃饭，12点半吃好了，我一看我手上的 vlog 又没了。那我想这下子大了，那么大一个商场哪里去，我儿子找那个东西还有个路嘛，我反正就是昨天晚上比如我5点到那里，6点到那里，到第二天早晨就这点，那个商场几百个人啊，又是周六。然后我跟我中心人说，哎呦，刚才我去那个店里没有了，你帮我，他马上叫了我驾驶员，你赶快把吴川先送那个商场，离我们很近，把我送去。我说你不要等了，你先走，我在那里。然后我进去又跟儿子打电话，我没人求，我先找儿子，儿子啊，妈妈把这个 vlog 又丢了。他很生气，爷爷又知道，我也舍不得，也不好责怪我，就是妈妈，这一次没人能帮到你了。我也没办法帮你了，因为这么大，怎么谁来帮你啊？我也认命了。我说，哦，那算了吧，你也别管了。他在大学巴尔的摩，我在这里 Rockville， 怎么搞啊？搞不定，他也不帮。妈妈，我也没时间帮你，我也帮不了你。这次就看你自己了。那我进去怎么办呢？我就第一个进门，我是这个三个圆的挂衣服，我进去了。然后那天不巧的呢，我去找皮鞋。那个皮鞋嘛，五码、六码、七码、八码，我在七码到七码半，他不是一个个，我一个这个，我的左手很笨，每一个右手每一个都去摸，摸到要的还要下来穿，然后走过来走，在这个里走，那边走。你看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十点这样，一直到中心是十一点半、十二点了，要快两个小时里面转，那没有，嘿，我讲了，我说天父阿爸，我今天又把这个东西丢了。我说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天父阿爸，你帮我吧，帮我把它找回来。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就跟门口第一个讲了，我说我早晨来过退裤子的，我把那个东西掉了，然后我戒指给他看，颜色给他看，这个就这样一个，是个 vlog， 是一个小青蛙这样大。他说行，你把电话号码你的名字写下来，找到我们找你。他们倒是很认真记了，记得呢。我跟他讲了，我进去我再跟那个皮鞋那个服务的人说我这样子，他们也帮我找。他说没有。然后我就已经是精疲力尽，因为心里又急，然后又时间有限，我不是自己有车随便什么时候回去，然后我心里就急了，我就讲，就祷告了，就天父阿爸，求你了，我把那个青蛙又丢了，然后你只有你能帮我了，这个事只有你能帮我，然后还找不到。 我已经开始累了，我想不行，如果我在这里摔也叫摔了骨折了，还要得不偿失，我得回去了。然后呢我心里还是不定，这里皮鞋街，这里有个过道，我站在那里我也走，我说天父阿爸，这样吧，你帮我，但是呢你引领我，你引着我走，你带着我走，我来找，因为天父阿爸是神，他只能带领我引领我走，我去找嘛。然后我说你只有你能帮我，这样吧，你引领我，你带领我，你说哪里走我就找哪里走，那我就这样。然后人家看着我，他说这个神经病吧，你刚才自说自话在说话，我就这么站在那里一个过道，我说一天发吧，你引领我，只有你能帮我，求你了，女儿喜欢这个东西，你帮我吧。好，我就走走走，哎呦，我又累了，我一直到那个服务员那里，我说那个我回去了，如果有的话你跟我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看到那个玻璃门进来一个服务员在擦玻璃窗，在扫垃圾。我想这个外国人呢，都金子动的，外国人那个钻石、这个宝、那个什么翡翠啊、红宝，他们不懂的。然后谁知道你这个块绿的，以为一个石头，我就给他看，我说是这样一个东西，因为戒指在我手上，我拿了嘛，这个形状，一块绿的东西，是我喜欢的东西。要是你扫地扫到，你不要丢掉，就是我的。跟他讲，讲了以后呢，我又去一进门的三圈找，没有看到旁边站这个 boy。我每次去有这个 boy 矮矮的，他不是服务员，也不是营业员，他老站在那里，好像维持出去啊，把车放这样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怎么样怎么样东西，如果你看到的话，你然后他们很负责那一个。第一个服务员，我进门跟他讲，他已经告诉经理了，经理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了，然后有一些主要的那个层次高，也不是领导啊，反正组长啊这一些的已经知道了，然后他说知道了，我跟他讲了以后，我再到这个走了以后，我想，哎呀，我累了，我实在不行了，我要回去，那我就跟那个服务员说，我说你有我电话，你有我名字，我回去了，如果有。你就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你不要走呀，我想不要走来事了，我说不要走，为什么？找到了，他不想，他们那些电话一打，那边过来一个最大的经理，一个外国人，那个穿的是西装笔挺的，朝我面前走过来，我心里在惊喜，那没事他找我干什么，对吧？他走过来，走到我这里，这个手在口袋里摸啊摸啊摸，哎，我想有事了，一摸这个 vlog 在他手上来，哎呀，我真的很感动了，我就给他一个大大的 hug。那个我说，哎呦，感谢上帝！我说，那我讲不明白，因为他讲英语嘛，我也讲不出什么。我又感谢你，感谢你。然后那个服务员说是谁找到的，就是那个 boy， 就是最后那个 boy。他听了我讲了以后呢，他就回这一条，我进去就这一条走。他说他走的时候一脚踢到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小青蛙，然后踢到那个有个边上卡。就是没踢到很远嘛，他看到了以后捡起来，因为我跟他讲了，他就交给服务员。哎呀，我开心的要命，然后我就到中心，到了中心以后，他们说我有几个服务员在，老人都回去了，知道我去找。然后我说，你找到了？我说是啊，谁帮你的？我说上帝也是天父阿爸把我找到的。哎呀，真的稀里糊涂的。哎呀，后来那我在商场有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儿子，我说。村长，妈妈东西找到了。哎呦，你妈妈本事现在大得不得了吧？就说我也没帮你找，这样大的商场丢了两个小时，你竟然把它找回来。我说是啊，是上帝，是天父阿爸帮我找回来的。我就跟他说，真的，我因为我本来不想讲，我想这个小东西嘛，跟工作啊什么都是不能比，但是我就是很有体会，因为我不是没有其他见证。从我受洗以前，我有好多，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我祷告我有弄错，就是说我是想某一件事不能解决，我想天父阿爸，我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求你帮我，不对，不是我来要跟神，就是我把这件事原本跟神说，我碰到什么什么事，求天父阿爸你来指导我，你来跟我说，然后你来给我。我好几次 我感觉到我心里想要的东西，结果神给我的是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呢，我呢就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其实也有，但是我身边没有什么找工作是大事，在你们来看我也是还是小事，但这个事情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凡事祷告，神是我们宇宙间唯一独一的真神，他是永恒的造物主，他是大能大爱的，他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事不能的我们唯一的神，他给我们的爱实实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他给我们平安。他是我知心朋友、贴心朋友，有什么哪怕我做错了，我也会跟天父阿爸说我今天做错事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有什么什么事跟他说。所以神给我的天父阿爸就是生命，就是爱，就是灵，他给我的就是爱、信实、慈善，给我的怜悯，给我的恩典，我一辈子够用，有他在我并不害怕，我会永远得胜。什么事只要有神，心里有天父阿爸，怎能解决？所以感谢神，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神。
谢谢谢谢，感谢主，非常精彩的见证。好，下面还有两位报个名，但希望大家控制一下时间，每个人五分钟哈。龚真娜姊妹，龚老师，欢迎。
我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向上感恩，我的见证题是阻碍我。我丈夫姓张，退休以前在北京体育大学教足球、棒垒球还有其他职称。他家是他第四代基督徒，第四代。我是教游泳，我是上了教会学校我才信的主。我们结婚是在青岛他家里结的婚，结婚那天晚上他姥姥为我祷告，他姥姥不认字能读圣经，祷告用方言祷告，祷告完了后对我婆婆说阻碍我，他看见我心里就是肚子里有一条红线，他说这阻碍我。到1974年姥姥有病，婆婆岁数也大了，就搬到北京和我们一块住。不久姥姥回天家了，我婆婆本来对我很好，后来我成了她在眼中钉、肉中刺。原因因为是她结婚两年丈夫去世，她婆婆说她是克夫，就把她扫地出门，她只好带着一岁的孩子回娘家，这儿子是他的心肝宝贝、命根子，所以他看我们两个感情很好，他心想他的儿子被我抢走了，所以就跟我玩命，就到有了他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他，所以他儿子不得不要我和他离婚。离婚晚上，就是写完离婚证书那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到院子里去上站心去了，我心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时候从我心里面说话了，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婆媳关系，是正义和邪恶在争斗。说我突然心情了，我说我不死，我要跟他斗到底。所以我回家跟我跟我丈夫说了，说咱们别离婚吧，他还点头同意了。完了以后，这时候学校的函授部成立了，他调到函授部当主任去，函授部的老师要到各个省去给运动员讲专项理论， 还有基础理论课，还有政治。这时候张老师在外面的头衔越来越多了。有什么呢？中国棒垒球杂志主编，还有棒垒球之球国家级教练，还有其他等等等等，最少有五六个头衔。所以他也很忙，很少回家。我婆婆不得已就老回青岛。有一次从青岛回来对我说，叫我，他说真的我对不起你，我说你这坏话一口车都拉不完。以后他一直称赞我像他的亲生的闺女一样。我说实在话，我没有说过我婆婆一句坏话，也没有跟他吵过一次架。所以有好多人很羡慕我的耐心。可是我跟我婆婆之间说实话是貌合神离。什么我婆婆不在死了，就是回天家了。我心里很愧疚。为什么呢？我如果能跟我婆婆一块读经祷告，紧紧的依靠神，就不会被撒旦捆绑时间那么长。后来我们来美国，有了绿卡，我们原定在加州，后来我儿子有了孩子，我们就到我儿子家来帮忙。这是我们婆媳之间，我们是说我在背后说我儿媳妇好，我儿媳妇在背后说我好，我们两个彼此之间还相爱。所以感谢神，这是神一次又一次的操练我，一次又一次的造就我。我真感谢神，我今天来的是感谢神感恩的。完了。
谢谢龚老师，非常精彩，谢谢谢谢。下面请张义军。儿子又来了啊。
我妈讲的这些事情有的我都不知道，你们算是最先。感谢主，感谢主，也祝福大家。这是在这个2017年的结束，2018年开始，请大家真是求主来祝福我们大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福杯满溢，多结果子，跟神更亲近。我这是临时报名的哈，我只是简单讲一下哈。我想用这个腓立比书2:13讲的是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在腓立比书2:13。那我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写书法，也很喜欢画画啊，然后摄影。我在前年，就是06年的16年的时候呢，是我50岁生日，当时我就定了一个10年计划。那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我要把圣经，就是诗篇和箴言整个抄一遍，然后我就开始抄也就发。然后我加入了一个群，叫天涯诗谷诗书画社。那个呢，主要是中医，就是搞中医的，然后又喜欢这个书画摄影，就这些人，我们组织了一个群，我在里边就发。当时16年年底17年开始，他就让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写字，可以画画，可以什么诗朗诵，就是就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美篇，想给大家发出去。我当时就用了这个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是赐下的独生子，叫信他的人不知迷惘，反得入心。然后我写了以后，我们那个群主呢，他就写了一个，他说我们这个群里只信奉儒释道，这个外国的神我们不要，就这么直接给我写出来了。然后我当时我说这怎么办呢？当时我就祷告，我们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把神爱世人改成上帝爱世人。然后我就跟群主说，我说上帝，昊天上帝在尚书里边就有，你不是尸骨吗？这叫尸骨，因为我们古人都在讲上帝。然后他也没说什么，他说他就把我那篇文就是写的给录进去了。他原来说不录的，后来就录进去了。录进去之后， 他当时在那个，我有时候在这个群里面发这些经文呢，他有时候就写些不好听的话，我也没跟他争什么。但是突然今年呢，到十月底、十月初，他突然就给我写了个微信，他说：“张弟兄啊，哎，叫我弟兄了。”他说：“你一直在群里面发这些福音，说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点什么呢？”我说：“哎，我说可以啊。”我说：“你想要讲什么？”他讲讲圣经，讲讲什么？我说：“可以啊。”说：“那什么时候？”我一看这个时间，我就说：“那就，我就说这个十二月底吧。”那他就说：“那就12月30号星期六。”他也有时间，我有时间。我说：“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就给他们讲了一篇。那我是怎么讲呢？因为对这些人呢，我就你要说讲他们要尸骨嘛，都讲些古代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查一些资料，我就给他们讲了一篇叫他。我虽然讲的是我写书法的心路历程，但其实我讲的是什么？就一开始就讲说，我们都是尸骨，我们看看，就是我们其实中国的文化哈，是建立在就是我们引以为这个自豪的文化啊，大概开始最早是在就是我们讲孔孟的时候啊，是在公元前600年。我们说你看那孔子，还有这个老子，还有这个孟子，其实他们讲，他们虽然我们是引以为自豪，但当时的人他们是非常的一种失落感。像孔子哈，我们讲是周游列国，他其实不是周游，不像我们是今天跑到这个国家去转一圈，那个国家转一圈，他是被赶走的，或者自己看当时的世道真是很差很差的，自己跑掉的。所以孔子说什么？他说累累如丧家之犬，他是像丧家一条狗在到处乱跑，在这个整个世界上乱跑，他是这么讲的。然后孔子也在讲说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那个大统不是就是在孔子他们当时那会儿建立的，其实他们是希望他们能看到更早的一些，就是天和人是相应的，就是顺应天道。我就当时就讲这些东西，然后讲完以后，然后又都是搞中医的，我就跟他讲说，中医是讲的什么？我们《黄帝内经》讲的是叫天人合一。那其实学中医的有些人也会看一些易经，其实讲的也是顺应天道，他也是这么讲的。其实顺应天道是什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顺应天道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回归神给我们的安息。就像上文牧师的课，我们要回归安息。孔子这个老子他们其实都想到要回到这种安息里边去。所以老子他这个道德经他讲的也是道生一，二生三，三生不是这个了，讲的是那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跟他讲的自然的字啊，说中国古代自然这个字啊不是一个复合词，因为他很少用复合词的，中国古代那些文言文里边他自然是个语气助词。那自是什么？自其实就自有拥有的，就是我们的神。其实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是法，神的法则，就是从圣经里就可以解释了。所以我们讲完，昨天晚上就给他们讲了一些，讲了以后好多人在上面点赞，所以我就觉得开始在我们的群里边有神开始做工。就像格林多前书讲的说什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让它生长。所以我们只要你去勇敢去传福音，你就讲你想神在你心里让你怎么去做你就去做，那这个结果的是神来管的，神让他来生长的。所以我就给大家来讲这么一个见证。好，谢谢大家。
谢谢张弟兄。哎，讲的大家是不是心里火热？现在是一个社交，这个叫 social media 的时代啊，在中国人圈子叫什么？叫微信时代。大家参加这旅游群、吃饭群、做饭群、跑步群、慢跑群，各种各样的群，在这个群里当中有时无时的就可以发一发这样的信息，看到谁对福音感兴趣我们就向他传福音。好，感谢主。报名的都已经完了，这个张弟兄也是临时报的，大家准备好的现在可以上来，我们可以有一到两位，有没有准备好的？哪位弟兄或者姊妹？欢迎欢迎，快来。
哎，大家好，我叫蒋浩，我是想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我们我在建堂事工上的感恩和与神同在的经历了。我这也是临时的，所以没有准备好，如果有什么没讲清楚的大家不要见笑啊。我就说是我想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大概就是建堂的事工了，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建堂的事工中我们所经历的与神同在的事情，还有就说是感谢兄弟姊妹在建堂上这个同心的侍奉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是这个建堂以后我们就决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线路我们要决定自己拉，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就把整他们的周末都摆上在我们帮助教会的拉线工作，就是说很多弟兄他们周末，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周末都很忙了，就有各种各样的小孩子各种的活动，但是我们的弟兄他们就完全把整个周末都奉献出来，就说是我们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到晚上六七点钟，就说他们就一心的扑在这个工地上帮我们就拉各种各样的线路，而且我们的姊妹呢就完全把家里面事情就接过来，就让他们整个周末就小孩的事情就姊妹就完全接过来，真的是我们感谢就是兄弟姊妹这种同心的这样为主的摆上为我们新堂的建设了。就说是我在这个工作中呢也真是心里面火热，为什么呢，就说是我们现在工作大家就说大家都坐在办公室了，就很少有这种就说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的，所以我们但很多兄弟你看当我们到新堂那个工地上大家搭梯子的拿锤子的拿各种各样的工具的，哇你看到一个工地这火热的那个景象，我一下子想到就是说是在所罗门他建殿的时候就是各种百姓在那工地上火热的感情，真的是心里的火热，就说是感觉到真是我们那么多爱主的兄弟姊妹愿意把神摆在这首位，就是把我们的手里的工作放下，愿意把我们的时间奉献上，真的是感谢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经历的与神的同在，这个整个工作上我们的的确确是有神的看顾和掌管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线路里面很多房间了，就是不同的距离，而且就是说是我们那个线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子要走，要通过墙啊，要通过那天花板要拉，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具体要拉多少线，大概我再算下来我们大概拉了有大概有 1.5 迈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线路加起来，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当初就不知道要买多少线了，我们就说是大概就是这个估计了，但是呢到拉到后面我们就说因为有那么多线，所以我们都是买那个很长的线了，大概是1000尺一卷，所以我买了很多卷，但是我们就因为各种各样的房间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就说就这么一直拉吧，我们说不够我们再加吧，结果呢到最后我们就是真的是神的大能了，神的看顾，我们到最后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们拉到一卷说这个线要完了，那我们说哎呦这个够不够拉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拉一下试试看吧，我们就把那个线拉到那儿，哎结果刚刚好就那一卷就完了，就说那个线头出来了，但是我们的两个点之间正好是就说是 perfect 的那个 distance， 就说完全是 perfect， 然后我们想哦那第一卷可能巧合，我们再拉第二卷也是一样，第三卷也是一样，第四卷也是一样，第五卷也是一样，结果我们拉到后面我们就没拉一根线，我们都失落，哈利路亚赞美主，真的是有神与我们的同在，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那样计划那么完美，真的是没有神，没有神的看顾谁能计划那么完美呢，真的是我们感谢神。所以现在我就想趁这个新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诗篇139篇作为礼物送给大家，我就先读一下开始啊，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将手在我身上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真的是就是耶和华，我们所有弟兄的分享，我想姊妹的分享，今天都是说经历我们耶和华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也希望从今后到永远，我们大家都和耶和华永远同在。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见证分享就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做一下会务报告，然后我们再请牧师给我们做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再吃午餐哈。